神给我们的恩典，还有我们很多的勇气，可以去面对未来的一切。今天读经的进度是《使徒行传》19章，我们看23节到41节。《使徒行传》19章23节，在新约圣经的193页。我们是23到41节，一起开声朗读。23节，那时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亚迪米神银龛的，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西亚全地引诱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神你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西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道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亚，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里达古，齐心涌进戏团里去。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还有亚西亚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勉他不要冒险到戏团里去。聚集的人纷纷乱乱的，有人喊叫这个人，有人喊叫那个，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分数，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就大家同声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亚，如此约有两小时。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啊，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亚底米的庙和从丢失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事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读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地聚集断定。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里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以来。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阿们。感谢主耶稣的恩典。那今天我们有林惠美姐妹可以在这边为神的恩典做见证。那我们把时间交给惠美姐妹。
我们一起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见证，不晓得这样的声音大家听得清楚吗？好，那我先其实我今天第一个见证就是要讲我的声音，然后从寒假的时候我就跟谢执事说，可不可以利用我的假期让我见证，然后时间关系没有排到，然后今天是我拜托教会说，我这段时间可不可以给我见证啊，感谢神，我可以就是跟大家可以一路的分享神一路的怎么 带领我。那目前家人就是我跟四个女儿信主，所以常常家人都会问我们，为什么我们每个礼拜六要到教会，然后我们的神你看得到，你感受得到吗？所以我们特别的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在想这个神是怎么样的神。那我今天先做第一个见证，就是神在我声音我的工作是老师，然后我之前上一次见证是2022的12月，那时候声音就已经有点不是很好，然后接下来就是疫情的时候，其实照理说疫情我们比较多时间可以休息，但是我们有很多线上课，但是这一段时间不仅就是没有改善，然后我的沙哑还是就是，等一下我先试看看，先试着改一下，好像先滑一下，我现在要往下一页，好像可以下，对，这样往下滑，是从前面这个滑，是不是？对不起，好，我现在见证就从上次神怎么医治我的眼睛，那这次我要见证是神怎么带领我在我的声音疾病中，神怎么帮助我度过这段时间。我在2022年开始声音沙哑之外，就是会有气音，然后我本来以为是喉咙不舒服，但是因为随着时间越来越久，许多同事提醒我说这样好像不是普通的问题，你要不要去做进一步检查，然后不检查还好，检查就每个医生都给你一个建议，所以呢就从胃食道逆流吃胃药，然后到照内视镜，然后内视镜发现说就是声带没有完全闭锁，然后有一颗长了有一点那个像痘痘青春痘那个大小，所以医生又跟我说你可以，就我其实刚开始他有点束手无策，等到我回去要上捷运的时候，医生把我叫住说叫我下个礼拜来，然后那时候是疫情，所以叫我做快筛，不是做那个叫什么，然后做完之后再去给他打肉毒杆菌，从脖子这里打。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些医生看到我，然后就说你这样怎么上课，我说因为有麦克风，其实那时候真的就是讲话非常的吃力，但是因为又在当时我接了几个都是比赛型的活动，然后我觉得我如果请假这个比赛，就是我就没办法，就放了这群学生一路跟着我，我就有点反正就是我不管怎样就是想说我一定应该要把这些事做完好，然后就接受医生的肉毒杆菌治疗，就没想到治疗之后接下来又变成我讲话不仅沙哑吃力，还开始会有颤抖，然后甚至严重到我看到人我嘴巴打开，但是我心里想讲话但是讲不出话。嘿，那经历了这一些事情， 可是很奇怪的是，我们家小孩跟我说，妈妈你在家不会啊。就是所以又有医生说我是焦虑紧张，所以他又开肌肉放松让我想睡觉的药。所以到后来一路这样看到两年，甚至做声音治疗，医生叫我做那个 MRI 脑部超音波检查神经是不是有问题。那后来是正常，但是医生说有些神经也不一定有问题照得出来，他就这样跟我讲。所以越听只是真的是越害怕，然后最后真的就是回到我之前眼睛看不见走投无路，再一次我就真的就是把这一切交托给我们的主耶稣。嘿，然后到现在目前就是我觉得今天开始我的声音也越来越可以，就是看到礼拜六安息日看到人我可以打开嘴巴跟着大家，但是哈利路亚一开始那个声音我觉得我还是会很卡。对，那就请弟兄姐妹为我继续带祷。那这个声音呢让我感受到主耶稣讲的以赛亚书30章20节，我们可不可以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把它念一次。好，那我们一起哦，1、2、3开始。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诗篇73篇16节，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我觉得神的话语真的每一次在患难中都感受到神的话语那种非常的扎心。然后因为之前已经一路走来遇到就是不想生第三胎第四胎，神却给我这个加倍的礼物，然后觉得怎么办，我一个人怎么带4个小孩。到后来神为我开路，然后到眼睛一路也是很多医生推来推去，他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帮我治疗。后来姐妹就跟我说，你的神是又真又活，你为什么不去跟神求，你一直在看医生。然后回来我还是真的最后就把真的就是把我的所有的痛苦还有我的难过就是跟神说。然后我真的就是看到哥林多后书这一段话，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觉得每天早上一开始那个第一节课要开嗓，那第一节课尤其我上去年接到的是6年级的小孩，一进去我觉得小孩在想老师今天到底可不可以讲话，老师的声音是什么，全班是很肃静的。我觉得那时候我的压力更大，然后我觉得我教书30几年居然进教室会有一种强烈的害怕，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声音到底可不可以清楚的说出来。但是我发现神都很奇妙让我很顺利的上完，然后也很奇妙的带领我，就是这两年虽然我的声音很差，但是这两年带着学生比赛是我有史以来教书30多年比赛成绩最好，所以我同事都说你这样也可以指导学生啊。我也不晓得，我只能说因为神在帮我，最厉害的是神，他告诉我怎么带领这群小孩。嘿，然后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第二个见证是我刚讲的是2022到2024，那接下来我分享是2023年底，我跟就是我们家孩子其实他们都会参加神训。那这次就是一路看着他们长大出国去参加神训，我跟他们邀请说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参加英国的神训。那原因是 因为我看了一本教会的姐妹出的书，是一场婚礼谱出因果性这本书。那其实之前就有看，就是有听过耳闻过英国教会是从那个香港的亚洲然后传福音，然后三个弟兄到英国，这些见证其实让我，其实我一路很喜欢就是听教会的见证。然后到就是之前2014有一次机会，就是跟先生到美国的那个 Bowling，因为他的公司那时候是在那个 Roland Hyde， 然后他出差的时候我暑假我就跟着去，然后跟着去就是也是神很奇妙，当我们愿意去找教会，然后神就帮我们预备，那就是2014那次的神帮我预备就是美国 Bowling Park 教会弟兄姐妹的接待，那个美好的感觉一直回荡在我心里。然后2024刚好是我们家最小的两个女儿是大一升大二，所以我说你们今年要不要我们一起去英国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子我们就计划。那英国的审讯就是报名，然后他要先口试，然后感谢主的是就是他没有因为我的年纪就拒绝，然后就可以让我一起参加，然后报名之后口试啊，我们跟英国教会说，因为我们想说可不可以先提前帮我们做口试，这样我们好提早做旅行计划。所以到二月中我们就确定了，然后就买了机票。那这个就是英国行呢，其实一路因为我的孩子也都大了，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妈妈要上班，这些事就交给你们，他们自己去安排。但是我的条件就是我们去就是都要去参加教会的安息日，所以我们第一天到伦敦的时候是礼拜五，然后中午到推行李过去2点多。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从订机票然后决定几号出发，然后我们要去守教会的安息日，然后地点。那我们在地点上就是先从那个伦敦，然后第一个安息日在伦敦教会，接下来就往北走到爱丁堡。那从那就是我们三月确定要去英国的时候，四月或是五月的有一天礼拜五晚上，就教会介绍英国教会的那个菲比执事，我看到他好开心，因为我看那本书就介绍过他的见证，然后听过他一些故事，所以我在台北教会就特别把那本书拿去给他。然后很奇妙的是他是香港人，那他看得懂我们的国字，然后他也可以跟我讲国语，那就是他跟我讲说哦，这本书写得很完整，把英国教会的创立还有一些见证还有购买会堂的经过其实写得已经很清楚了。那我就说那菲比只是我有听过你一些见证，我可不可以再继续听你的见证。那他其实非常的真的就是很温暖，然后也不会因为那是他的痛就他会有一种不想再提。他是很就是要离开台湾的时候跟我说记得到英国要来找我，我要请你吃饭。他是说要请我吃饭，不是说也到教会讲见证。好，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决定说我们要往北到爱丁堡，因为菲比执事是在爱丁堡。结果我们在那个出发的7月19出发的前5天，我的小女儿开始发烧，然后那个烧是持续的烧，然后平常她身体是非常好，几乎很少这样的状况，所以去看医生，医生就先做快筛，不是 COVID， 然后也不是流感，然后这样做了两次三次，医生也摇头，然后我们跟他讲出 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即将要去英国那个日期，医生就跟我们讲说其实不太建议我们出去，但是你们可以去台大照一下 X 光，确定一下他的状况到底怎么样。所以我们在7月19，因为这样反复做了，7月19是礼拜四，礼拜四早上一大早我就带小女儿到台大，然后到台大之后就很奇妙，那个医生就把他小时候的，我那个小女儿出生是双胞胎，然后肺发育不全，然后他把小时候的病历调出来跟他现在的肺，他就说很明显你现在肺还不错，但是看起来是肺炎，嘿，然后他就跟我说，哎，这个不会传染，因为本来我们担心的是如果他是 COVID 或是流感，在我们坐飞机会传染给别人，就他是跟我们说他是肺炎不会传染，然后他开抗生素，然后治愈率大概 75%。 那其实当时我们真的就是在拔河到底要不要把他带出去，因为我们买好火车票了，如果我们两个先走另外留一个也不好，然后两个他们又一路要追着我们往，我们已经第我们礼拜五到伦敦，礼拜天我们就开始往北走，然后我发现这样子也不行，所以后来我们决定就是跟医生问说如果我们还是出去这样的风险多大，医生是跟我们说吃这个抗生素理论上 75% 是 OK， 但是如果真的有状况那你们就赶快去当地就医，就这样我们就出发。然后出发之后呢，感谢主哦，我们就是我们先看一下我们 四个人第一次到英国去，然后我们拖的这个两个行李，因为往北走那个天气大概都夏天都10度，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带 两个大行李箱去，就一上英国的火车，他看到我们这两个行李箱，那个列车长就跟我们说我帮你开前面车厢，你放前面好了，因为他们的每个火车的设施都不同，然后就这么巧第一班火车，我们搭的第一班火车居然就这样，结果我们到了第一站是 York， 然后要下车，我们下车了发现这个车厢门是没有开，然后列车长也不知道在哪里，然后我们就开始着急，万一行李被带走啊，我们所有的东西没有衣服怎么往北走，所以我们四个人就一个往前面列车，一个往后面去找列车长，感谢主，就这样列车长在后面车厢被我们找到，然后他就帮我们把行李箱打开，嘿，就这个是第一次搭火车很特别的经验。但是接下来一路搭的火车其实都很空间都很舒适，像那个我们的机姐其实架上放行李都是够，但是就是在第一次搭火车出现这样的情形。然后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到爱丁堡一路在那个 York 再往北走，我们主要就是到 York 待3天2夜之后，我们就往北到爱丁堡。到爱丁堡的那个过程呢，因为英国很多路都是石板路，然后我们有时候在赶路的时候会有点就是急，所以那个时候我的脚就不小心就那个叫翻船嘛，就扭到了。然后感谢主的是爱丁堡的接待也很好，我们快到的时候他们因为我们事前有跟他们接洽说我们要住他们那个教会，然后所以教会也很主动跟我们联系说我们什么时候到达，教会有安排弟兄来接我们，就这么巧妙。其实我们在伦敦是自己扛着行李去伦敦教会，但是在爱丁堡居然我脚扭伤的时候，那个弟兄就在下火车的时候就在前面等我们，这样就真的就是感谢主让我那个扭伤没有恶化。然后到了 那边我们是住在这个 Deeper Park 家福园，然后住家福园其实它就是一开始北边是先有家福园，后来再去买爱丁堡这个会堂，所以我们一去那个就是教会安排我们住在那个教会的宗教教育室，然后他的就是房间很大，有钢琴，所以那个小女儿虽然身体不舒服，她去她还是弹琴，就是舒压这样。然后那个教会的二楼旁边，这个是传道房，是那个 preacher Michael 传道住在这里。所以其实感谢神，就是那个教会很大，然后晚上因为有传道，所以我们感觉也很安心，传道住在一边，我们住在另外一边。那我进去的时候，就是那个弟兄带我们去，知道我脚受伤，传道就出来就拿了那个药膏，然后还有贴布，但是他跟我说其实祷告就可以了，不用担心。其实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大概我在爱丁堡大概一个礼拜都要在那个二楼，因为我的脚状况非常不好，大概没办法走。那传道居然用这句话勉励我，然后同时这个传道在神训的时候是帮我们上创世纪，然后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讲创世纪的时候，他就在讲神创造世界，不像我们是要画蓝图啊，然后有柱子啊，或是挖地基，他就说神说好就好了。那我后来回去想，就是对，传道跟我说你就祷告就好了。为什么？因为很奇妙，我当天晚上整个脚是肿起来，然后那个他们的那个总务还特别拿那个冰敷给我，但是我没有擦其他的药膏，然后传道说你就祷告，然后我就是很软弱，但是有祷告。隔天起来，奇妙的是我真的好了，我可以走路。嘿，为什么？因为就留我跟生病的女儿啊，我们两个一个生病发烧啊，我如果不能走，就变成我们不知道吃什么，我们就是都在这个厨房煮东西。嘿啊，另外两个就是自己去玩去了。所以就感谢神，第二天真的整个状况完全好了，就是神说的说好就好了。那这个传道也跟我们见证，就是传道娘她一个人在家，就是传道常年都是在外面。那传道娘的他们的房子有四十几扇，那个国外的窗户都很大，然后他就说传道也跟我们见证说，传道娘有一次就洗窗户，洗了所有的窗户，然后刚好礼拜五到晚上，传道娘的手就觉得哇，她举不起来。那她也是睡前就在想说，糟糕，我明天要开车，然后明天教会有圣工怎么办？那她也是想到神说这句话，神说好就好了。所以传道跟我们勉励，就说神的话语真的没有一句是会落空的。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那到英国呢，其实他们的食物很少汤，然后我们去特别喜欢喝汤，因为天气冷。然后我们在那个伦敦教会，一开始到伦敦教会的时候，就是那个以斯拉，这个以斯拉执事接待我们第一天，他也是煮汤，所以那个汤真的好，在异乡可以喝到那么暖暖，然后又这么温馨。然后在伦敦教会，这个以斯拉执事后来跟我们讲说，他就是英国的王明昌，他意思就是连总的英总的负责，他很就是特别接待，就是我们去的时候礼拜五晚上，他就坐在后面这边，然后煮，他是男生哦，他一个人煮一大锅汤还有水果，然后就这个是执事娘在旁边跟我们聊天，但主厨是这个以斯拉执事。嘿，然后这个是马兔的，也很特别，就是我们遇到这个是他妹妹跟弟弟，所以有一天我问他说，诶， 这个你认不认识啊？这个就是马兔的爸爸。然后就在这个时间，英国的伦敦教会要接待很多从各地来参加神训的弟兄姐妹。嘿，然后这个因为这碗热汤让我印象很深刻。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爱丁堡教会的接待做得很好，然后那个菲比执事也是一个很感人的姐妹，因为在她身上其实就是她也是就是从嫁到英国去生了四个孩子，她的先生意外过世，那时候就是她跟我们分享她心路历程啊，她就说她一个人那时候其实医生不建议他生下第四个孩子，因为一个女人在异乡。那 他说他常常是看着隔壁床喂着宝宝喝奶，那他宝宝常常是脸上都是他的泪水。他就是那种你听了真的觉得他怎么熬过来，但是他就说一路神带领他，他把弟弟妹妹哦，这里有一些是他的家人，然后带过来，然后跟他一起，然后他就说当时英国就是从他们这几个家庭开始，那虽然是做吃的，他们每天晚上都会一起读经，虽然房子不大，弟弟可能都住那个上下铺，但是他就说他们那时候不管从哪里来，他们都很乐意去接待这些外地来弟兄姐妹。所以那个爱丁堡家福院就是这样，就一路就越来越多信徒。那他也跟我分享一个我听得还蛮真的，他就说他的第三个儿子在当时他因为一个人没办法无力养这么多小孩，所以他把他给白人一对白人照顾，然后照顾到后来就是他要跟他们打官司，因为这对白人不还给他这个孩子，因为有感情了，阿爷对他非常好。那打官司的第一场是因为他不会讲英文，所以政府主动帮他请那个英文的那个辩护，结果他输了。那我真的觉得他身上真的好多，他就说第二场他跟那个讲说不用，我自己上场，我自己为我自己辩护。然后他就说 No husband， 然后我不可以再 No money， 我不能再失去我这个儿子。他就这样好像又回到当时的场景跟我们讲的时候，我都觉得他怎么撑下来。可是法官却因为他这样的至情至性，这样的真诚热切，法官就说问那个小孩，他的第就是他前面两个是女儿，第三个是儿子，然后最小的也是儿子，那个第三个是他的大儿子。法官就问那个大儿子，那时候好像5岁左右，就说你要跟哪一个。结果那个大儿子说他要回去，因为孩子的表达有限，他就说我要回去哪一条街。菲比好开心，就是他的家，他要住在比如说杭州南路，我要回去杭州南路那个家。菲比就说这个孩子就回到他身边，因为法官想知道孩子到底喜欢想要哪一个家。对，这个是他其中一个见证。然后那我们礼拜二到爱丁堡，其实就是我也没有特别跟他联络，然后但是爱家福园教会就跟他讲说哎，台湾有姐妹来，所以礼拜五晚上他就到我们的那个房间，然后就开始跟我们讲，讲到10点多，我就说只是你该回去睡觉，明天是安息日。他就一路一直讲他的见证这样子。那他一个人开车开得非常好，速度好快，然后一大早还要去游泳。嘿，然后就到礼拜六他跟我们约说这样子，礼拜你们住家福园，但是我想带你们去看看爱丁堡教会，所以礼拜六他跟我们约早上来接我们到 那个爱丁堡教会，然后他就真的就带我们去爱丁堡教会聚会。然后爱丁堡教会到现我们去年去的时候，他们中午还是没有煮爱餐，所以中午他再把我们带回来家福院，家福院有爱餐，所以请家福院留爱餐给我们。然后我们中午回到 Gifford Park 吃午餐，然后下午聚会。那大部分他们信徒都是香港人，所以聚会就是广东话跟英文。然后我们出发前就在想，我们大概这五个礼拜听不到国语，但是真的感谢主，没想到其实因为现在中国人非常多，然后菲比只是他们就是像这里有一个是他的弟媳妇，那时候在台北教会看到他，他可以听，但是他完全没办法跟我讲话。但是那时候四五月，我八月七月底的时候去看他，跟他讲话，他已经可以跟我讲国语。他就说他们就是现在就是很认真有开中文班，就是信徒除了就是那个查经之外，也有认真把国语学起来，因为他们发现未来传福音可能国语真的很需要，嘿。然后所以我们发现去其实讲国语也可以通，嘿。然后再来就是礼拜六晚上，这个是他的弟弟跟弟媳妇，那个菲比跟我们说他要接待我们，然后他弟媳妇就说不要到我们家去，结果聚会完他煮了满满的一大桌。真的就是我觉得神一路的真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孤单，真的有很多人在，就是神虽然看不到，但是神借有很多人让我们知道，就是神一路都有在看顾我们。然后在国外可以吃到这种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叫奢侈，嘿。他们甚至跟我说这里吃鱼不容易耶，你们要多吃一点鱼，嘿。然后吃完又有茶点，就是他们还切了水果泡茶。然后那个年轻的这个小孩他是从香港来，他就是做这个烤甜点。然后这个阿姨就是她是写玛纳，就是我们圣灵月刊是中文的，那英文版的叫玛纳，她好像是玛纳的一些就是编辑群的里面的作者这样。那我们当天也聊了一些信仰的体验，感谢主，我觉得这样的就是神预备这样的宴席，让我们感受到那个主内一家的美好。然后因为这么美好，我就做了两件，真的觉得我到爱丁堡去，然后为了跟这些传道拍照，然后我居然聚会完把我的手机丢在爱丁堡，然后我完全也忘不知道，因为一路大家一直讲话，到下午聚会 Gifford Park 聚会完，他们说爱丁堡有捡到一个人的手机，然后我才想到，对，我的手机呢？原来我早上去爱丁堡聚会，然后没有拿圣经，我就用我的手机，然后手机就放着，然后就去到这里来拍照，拍照完就一路讲话，完全忘了看我的手机。对，就是你可以感受到真的就是他们的接待，真的就是跟你可以真的什么都可以聊这样。然后这个是 Preacher Michael， 这个是之前的传道，这个我不太清楚他名字。然后那一天的聚会，那个 Michael 的题目就是 Why do you seek me？ 你为什么来找我？我觉得神又再次让我想，我为什么去？对不起，我要加快速度，我好像有点拖时间。然后伦敦教会，我们回来又到伦敦教会之后，再去参加那个 Leicester 的 YTTC。然后这次 Leicester 的 YTTC 的题目就是 Do the works of light。 那我今天自己回想起来，我就觉得其实神 早就留下伏笔啊。我为什么去英国，然后我去英国做什么，就是要做世上的光啊。 你虽然一路有很多的困难，但是神叫我们不要怕，你相信神，然后你要做光明之子。所以以赛亚书41:10，神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所以一路虽然没有看见神，但是神一路的看顾保守，然后平安回家。我好像少讲一段，是我去 YTTC 的时候，我的那个双胞胎本来最小的肺炎，我把这一段再讲一下好了。结果到 YTTC 这时候真的整个人放松了，我们四个母女就觉得我们既然去到教会，我们这次可以不用扛大行李箱，不用穿大衣，因为都在教会3个礼拜，所以我们就带很小的那个 hand carry， 护照也没拿，我们全部放在伦敦。然后到教会之后第3天，我那个双胞胎大的开始发高烧 39.7， 然后教会也会担心怕传染，所以就 COVID 一测也不是，他连续测2天都不是。所以礼拜天开始到礼拜五早上，教会决定说要带他去看医生啊，这个也是一个见证，就是英国看医生不像我们台湾很方便，然后他看医生打电话去基本上是不会通，还是很奇妙。那时候我在上课，他们就跟我说他们教会已经打电话，而且马上接通，然后马上开始问一些问题，问了问题之后他居然马上说你们可以来。所以通常是申请以后要等3到10天，就没想到当天我们就挂，就电话就打通，然后跟我们说我们可以去。好，那这时候我就陪孩子去，去到医院我没有护照怎么办，然后我也马上打电话回来台湾，我旅行保险保了多少，然后我就跟那个教会说我的保险额度这样子够不够，他就笑一笑跟我说你不用担心，因为完全不用钱。然后我没有护照，然后他就跟我说那我们就告诉他我们的国籍啊，什么护照什么，我们有拍照起来，所以就给他，就这样就很顺利的。本来弟兄要去停车，他想我们大概要等到半夜，所以帮我们准备了晚餐，就没想到他去停车的时候我们已经结束。然后结束的理由就是他看到我女儿发烧，但他不像台湾说照 X 光啊什么，他说这个是预防性治疗，他们不做，他觉得他现在只发病3天发烧，所以建议就是帮我们转诊到那个叫 clinic， 就是诊所。然后当天他也马上预约好，所以我们当时2点多去，4点就回去教会。我说我们可不可以接好一点，我们4点直接去，他说不行，其实你们已经很顺利了。所以我们5点多就去那个诊所转诊，然后去诊所转诊之后，那是一个印度医生，女医生，然后我跟她讲之前妹妹有肺炎，然后可不可以给我们抗生素，因为我担心她会不会是也是一样肺炎。那个女医生就跟我们说好，所以她也给我们抗生素了。那这个抗生素是什么 Cidin 拿回去，其实我的孩子完全没吃。然后我觉得人在台湾真的习惯就是去看医生，在当时他很不舒服的时候，我跟他讲祷告，传道也一直跟我们讲，他们在非洲其实都遇过这些状况，传道就跟我们说不用担心，但是我真的会担心。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就是没路走就开始哭，所以传道就一直跟我们讲说那你就去看医生吧。然后看完医生拿了药回来，反而心里觉得我女儿就说她祷告以后她就可以一觉到天亮，看到那个天亮。 他如果没祷告，他就是一路眼睛看着窗外，就是一路睡不着，因为烧。然后奇妙的就是那天晚上，他看完医生要拿回家了，拿回那个教会，他没有吃，但是从那天开始，他烧就退了。嘿，啊，其实然后这个是教会的，给他隔离嘛。其实我真的觉得蛮难过的，就是坐那么远的飞机参加审讯，最后他还是线上被隔离。然后但是教会真的很温暖，就是每一餐都帮他准备食物。然后不晓得你们看得清楚吗，左边是大部分英国的食物，其实我们吃得很不习惯，所以我就说可不可以借我厨房，我想煮汤。然后我煮的汤其实很难喝，就是这样的，很淡。然后他们都是大厨，他们就说妈妈你要煮什么汤你跟我讲，你不用去厨房，我们参加审讯就是你只要专心祷告聚会，所有的包括洗衣服他都帮我们洗好，所以他也不要我去厨房。但是我就觉得想喝汤，结果他们真的帮我们煮一锅很浓的汤，然后每一天就送给我的孩子。然后到第二天第三天早上我找不到，他说第二天之后就不要喝了，他觉得过期了就倒掉再重组。就是真的就是很感动主内的爱。好，然后这个是我们在那个神训唱的诗，就是神是慈爱的神，会带领我们，即使我们会跌倒他不会让我们跌倒，时候到神的计划就会美丽的展开。我觉得其实这真的都是伏笔。然后这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带孩子去医院看完，居然来得及那天礼拜五的聚会。那天礼拜五的聚会就是传道的主题就是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然后我觉得他就在告诉我，主耶稣也是希望就是主啊可以把我这个苦杯拿走。我真的在当时就觉得啊，我都已经要来参加那个审讯，可不可以不要让我们有这些病痛。但是后来想一想，就是因为这样子让我们更能够把神的话语真的就是坚定的用信心去走出来。虽然经历这许多艰难，但是神也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因为就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也让我们没有羞愧。好，这个是审讯的合照，那这个是我刚刚讲的。好，那这个就快转，接下来三个见证我稍微快一下。就是第三个就是去年2024年的9月，我教书三十几年，我几乎都是带客任，我没有带班，只带过两届四年，去年又回到带班。那其实现在带班就是非常问题很多，所以大家越来越不想带。那我接到这个任务，我同事也跟我说，你可以豁免吗？你快退休了，你就举牌豁免。可是我觉得神有他美意，我们就顺着神怎么引导我们。所以然后我要分享是很多恰巧，很多巧妙。我从英国回来，其实学校已经在备课开学中了，然后回来我也不晓得，反正就是很巧妙，是我这一班的学生有一个是萧长月传道的女儿。然后我这一班因为我喉咙不是很好，我觉得神让我回来带班让我可以休息，我真的之前都想不到，但我后来发现带班很轻松，神帮我预备这个班。然后有两个孩子讲话特别大声，所以我眼睛一看他们就说同学把书包收好准备放学，或是安静不要讲话。我觉得神都帮我预备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刚开始很害怕，到后来接了这个班，我觉得神真的就是帮我准备也让我休息。然后但是我在年底11月的时候，我妈妈意外就是两台摩托车，他走在路上看到重机相撞， 他当场目睹，可能吓到，所以他整个人向后仰，撞到后脑。然后我在上班，我被通知，那我觉得我在代班，不是，就是我觉得我不能请假。那我当时非常担心，然后妈妈也马上被送去加护病房。然后送去加护病房之后呢，那个萧长月的女儿是我们班，然后我跟孩子说老师可能要接电话，所以小孩回家也会讲。所以那个我真的觉得我以前感受不到灵里的那个力量，传到他们一家为我祷告，然后接下来神就帮我开路。妈妈在加护病房的时候我没办法回去啊，又想到加护病房看的时间也很短，然后我两个妹妹帮我先去看妈妈，然后接下来换我的时候，我就想到彰化教会，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常常去回彰化教会啊。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她很会照顾那个长者，我就打电话我试试看，就没想到这个姐妹跟我说可以，就这么刚好。为什么？因为她车祸手臂受伤，她那段时间修复期大概到快结束，她说她手也好了，她可以帮我看我的妈妈，所以我就不用急着跑回去。因为我代班当时就是即将举行那个校外教学，所以我需要安排很多小孩的一些那个活动分组啊什么，所以当时就是这个姐妹跟我答应，然后我也觉得说我可以放手交给她。所以后来妈妈交护病房到普通病房到回家，我都拜托她帮我照顾，然后礼拜五下午我回家她就可以回去休息。就这样神巧妙让我把所有的事情打点好。然后接下来妈妈本来抗拒请长照，然后这个姐妹休息了，接下来她其实本来工作也是长照，然后她准备回去长照，我就顺理成章的跟妈妈说你要不要请长照。然后没想到彰化那个长照跟我说我们可以指定，然后我就指定这姐妹，妈妈完全没有意见就跟我说好，然后这也安了我的心，就是我可以继续上班。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见证也是，就是这一切都是神帮我安排，然后也让我深刻的体会神的恩典真的够我们用。虽然我忙碌我奔波，有时候甚至心力交瘁，顾生病的人真的顾完回家我也发烧了也生病了啊，我就觉得说还好有主耶稣帮我预备这个姐妹，然后也让我看到主内的孩子的美好，传道的孩子。我觉得不是不要给传道孩子压力，但是我们真的觉得在教学现场我们看到的是那种精明啊功利主义啊，但是走到现在越来越看到的是其实神的孩子他有圣灵的果子，这些仁爱喜乐和平，我真的看到我们班因为他整个班我真的觉得好美好。我常常不太需要讲，他就是那个会做神的光，去引导同学不要作怪，或是去帮助一些弱势的孩子。我觉得就是感谢神，神的保守让我这样子回顾有这样满满的恩典。所以感谢主，我刚刚很害怕我上来会咳嗽，那感谢主没有咳嗽。那剩下两个见证其实就是就是神真的一路真的我觉得神很爱我们，然后就是时时祷告，然后真的就是神讲的话就是保护我们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我们的性命，神从今时直到永远。好，我今天的见证到这边，感谢主，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神，平安喜乐归给在座每一位，阿们。
感谢主耶稣的恩典，那可以让我们这边见证到主耶稣在惠美姐妹身上 自己家人所遇到的事。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六章，在结束之前我们先看一段经节。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三十三节，在新约圣经的153页，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耶稣在离世之前对门徒说的。那他跟门徒说，其实你们现在不懂，以后你们会懂。我想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看到别人的见证，但是自己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常常都会去思想，我要靠自己，靠医生，还是要靠神？但是你有医生，你就不会想靠神；你有药，你就不会想要去祷告。但惠美老师跟我们的见证是，他到了英国，他虽然声音变好了，大家可以发现他刚刚越讲声音越大声，越清楚。但是呢，其实神要让他去英国学习到的，也是如同我们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看到的，耶稣在我们身旁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我们需要神。耶稣离开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唯一一个方式可以让我们见证有神，能够用嘴巴说出来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苦难。所以他刚刚也引用了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用苦难当饼，眼见困当水。其实这都是我们在就作为一个基督徒面对困难的时候，唯一能够把自己跟神做最强的连结的地方。那他也分享了在英国教会里面看到了，他说是一个光的工作。那其实这个光并不是我们自己会发光，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很感谢神，让我们有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就是不管在台湾或者是在国外，不管在自己有医生或没有医生的情况之下，我们作为基督徒，就像他今天所分享的，这是一个信实的神。所谓的信实，不是别人看到的信实，而是你自己认为他可以成为我们信实的神。